各位弟兄姐妹平安，谢谢 George 的介绍。虽然没有加分，但是有印象分。George 是一个很好的学生，因为他常常会发一些经过他思想之后的一些很有深度的问题，所以遇到这样的学生做一个老师也是非常的开心很快乐。那我是昨天从加州坐飞机来到这里，那很高兴今天可以在这里来跟大家分享雅各这卷书。我想先了解一下我们当中的人，有多少人是基督徒的，举下手。OK， 有多少人还没有接受耶稣在你生命当中？ OK， 欢迎你们来。好，那我们再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召集我们在一起，我们知道我们在这里不是偶然的，是你的灵带领我们来这里。主啊，就求你借着今天所传所讲的你的圣灵就工作来打动我们的心，让我们更加的认识你，认识你的话语，让我们的生命因着认识你而得到改变，得到更新。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今天会有三个讲座，都是跟雅各有关系的，所以一开始这个呢是从雅各跟箴言的对比来看男女之爱，那接下来呢我会从伊甸园的角度来看雅各，那今天晚上呢会从弥赛亚的角度来看，那明天呢就会有一个逐日学分享两段经文，然后就是逐日正道的时候也会分享两段经文，所以今天比较是圣经的一个讲座。那为什么要讲雅各呢？因为我4年前呢是接受了一个邀请，就是要选写雅各的这个注释书，这 commentary。那当我选雅各的时候，觉得哦，原来只有8章，短短的8章，讲男女情爱，应该是很容易写的，是不是？但是当我陷入这个研究的时候呢，就像这幅图画一样，我觉得自己好像沉入这个大海，然后呢游不上来，所以我有过一段忧郁期，因为不知道这8章的雅各怎么样去写。那很感谢主，就是我是去年就写完了，那是今年底呢就会正式的出版这个注释书，所以今天的3场呢我是分享其中的3章跟大家。那为什么雅各这么困难，我们来看一看其中的一些难题。第一呢，就是要解决到底雅各呢是寓意解释还是实意解释。寓意的意思就是雅各中的男女是代表神跟人的爱，或者是代表基督如何爱教会。那实意的意思呢，就是指到男女之间婚姻或者是感情的这种情爱。所以雅各应该用哪个角度去解释呢？这是一个难题。那第二个难题呢，就是在雅各书当中呢有很多非常坦诚很露骨的有关于身体的颂歌，男跟女彼此赞美对方的身体。那如果这卷书不是在圣经里面的话，我们会以为它是一个黄色的小说，但是这卷书却是在圣经里面，所以我们怎么样解释这一些有关于很坦诚表露身体的这一些经文呢？所以当我们看雅各的时候，就好像我们看电影，什么样的电影呢？ Rated R 的电影就是儿童不宜的电影。那另外一个难题就是雅各的作者，雅各里面呢是有提到所罗门，但是到底所罗门是否是雅各的作者？如果所罗门是雅各的作者，就出现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如果我们熟悉圣经的就会知道说所罗门有许多的妻子，是不是？他有700个妻子，然后有300个妃嫔，这样的一个多妻的人怎么可能写雅各呢？因为雅各里面所讲的是一男一女之爱。还有一个难题呢，就是讲到很多拉比认为雅各只适用于成熟的人，成熟的基督徒，特别讲明是30岁以上的。今天我们有30岁以下的人吗？好像我们都可以看雅各哎，我们都是成熟的人。另外就是如果雅各只是适合成熟的人的话，也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圣经是给所有人的，对不对？ 那如果不成熟的人怎么样看雅歌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雅歌当中，它不是按着时间的顺序。所谓时间的顺序，就是直线型，从过去、现在讲到将来。但是雅歌的这个结构呢，好像不是按着时间的顺序，是一个交叉的结构。也有人认为它是一个循环的结构，所以它的结构，它的这个时间性是一个很大的难题。通常我们看一卷书，我们希望把它看成是一个可以串成一个故事，但是在雅歌当中呢，我们发现有很多的作者的确就用自己的想象力把它解释成一个爱情故事，一男一女相遇、相爱，然后呢成婚，然后呢有蜜月，然后呢他们就一个 happy ending 这样子。但是如果我们直接看雅歌的话，是不是可以把它串成一个故事啊？这是一个疑问。那另外一个难题就是，当我们看雅歌的时候，如果我们看我们中文的圣经，上面有写着良人或者是佳偶，然后耶路撒冷的众童女或者是众人，其实这些呢都是后来的人加上去的，原本的圣经当中没有讲到是谁在发言，所以这也是构成理解雅歌的一个难题。再继续看下去，它里面的难题就是在经文当中，好像有暗示说这个女子还是没有结婚的，但是又好像指到说她跟这个男的已经有了婚姻的关系，就是说性的关系。所以到底她是已婚还是未婚？如果她是未婚的话，然后又已经跟她的这个良人有这个婚姻的关系的话，那不是婚前性行为吗？那圣经其实并不允许婚前性行为，那这个又怎么样解释？所以这个也成为雅歌当中的一个难题。另外一个难处就是在整个雅歌当中有超过40个字啊，一共有49个字，是在整个旧约当中只出现一次的。那如果只出现一次的话，它的意思就比较难理解，因为一个字如果出现多次的话，我们可以用比较的方式来找出它真正的意思，但是只出现一次的话，就不太能确定它真正的意思是什么。最后呢，就是讲到到底雅歌放在圣经里面它的意义是什么。所以这些呢都是雅歌当中的难题。所以大家可以明白为什么当初我接手要写雅歌的时候，我会沉入海底，因为这些问题都实在是伤脑筋。好，那另外呢，就是在希伯来的这个圣经当中呢，跟我们所看的和合本的圣经的编排不太一样，它是分三大部分。就是第一部分呢是讲到律法，就是圣经的前五卷书，我们通常叫做摩西五经。那第二部分呢就是先知书，这个部分呢是包含着历史书，还有我们所熟知的先知书。那最后的部分呢就是圣卷。当我们看雅歌的时候，如果我们很熟悉圣经的话，会发现说它里面的许多经文呢是穿插在律法、先知跟圣卷当中。所以我们首先呢就是从箴言的角度呢来看。那箴言呢是属于圣卷的一部分，等一下呢我会从伊甸的角度，伊甸呢是属于律法的部分，那先知的部分我今天就没有时间讲了。这个是我诠释雅歌的方式，所以我用四种角度来看。第一个角度呢就是律法，主要是从伊甸园的角度。在伊甸园当中呢，我们看到男女啊，神造男女，他们相爱啊，他们离开父母，两人成为一体，然后他们是赤身露体，但是不觉得羞耻。所以在雅歌当中，我们也看到一幅图画，就是男女在婚姻当中，他们赤身露体，但是不觉得羞耻。所以雅歌呢，其实是恢复了伊甸园所失去的这一个爱。好，那第二部分呢，就是讲到先知书当中的这个神人关系。在先知书当中呢，常常用婚姻这个比喻来比喻神如何爱以色列。以色列呢，好像是一个淫妇，她爱她的偶像，爱外邦人。所以神呢，是一个对以色列的爱呢，是永远不会改变。所以以色列对神的爱呢，是一个错爱。但是在雅歌当中呢，是一个正面的爱，是一个相爱。因为如果雅歌当中的女主角是预表以色列，而男主角是预表神的话，他们当中彼此的相爱呢，就成为先知书当中的一个相反的图画。 爱的祝福，而先知书当中呢是一个错爱的咒诅。好，那讲到箴言的部分，等一下我会解释。然后最后呢，就是用寓意的解释呢，就是弥赛亚的角度。今天晚上我会再解释，就是说雅歌当中的男主角呢是预表弥赛亚，女主角是预表锡安城。所以整个雅歌从寓意的解释呢，是解释说这个锡安城也是锡安百姓在期待弥赛亚的到来。所以这个是我用四种方式来解释雅歌的方法，大家可以消化吗？好，那慢慢来。那所以我先选这个从箴言的对比啊，这个是最容易消化的，所以我先开始讲这里。什么叫做男女有别？雅歌与箴言，看到这个题目你会想到什么呢？有什么样的联想吗？为什么雅歌与箴言跟男女有别有关系？有没有什么联想？谁是男性，谁是女性？
感性跟理性。
感性跟理性，嗯哼，这是其中一个分别。当我们看到雅歌跟箴言的时候，其实我们看圣经通常一卷一卷书的看，不会一起看，对不对？但是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下次当我们看雅歌或者箴言的时候，我们是一起看。所谓一起看，就是看完雅歌看箴言，看完箴言看雅歌，而不要分开来。为什么呢？表面看来雅歌跟箴言好像是两卷不一样的书卷。雅歌呢是讲情，然后箴言呢是讲理，讲道理，对不对？像格言一样的教导我们待人处事。雅歌呢是谈情说爱，谈情说爱跟待人处事好像是属于不一样的一个范围。那雅歌呢是彩色的，当我们看的时候是热情奔放的。当我们看箴言的时候呢，它是一板一眼啊，因为它是用格言式的来教导人啊人间的智慧。所以雅歌呢是彩色的，然后箴言呢是黑白分明的，它常常用对比的方式来讲到智慧跟愚昧啊，而人呢是要选择智慧而远离愚昧。所以我们可以说雅歌呢是代表阴，然后呢箴言呢是代表阳。因为雅歌本来他写给的对象呢是给年轻的女子，而箴言所写给的对象是给年轻的男子。所以两卷书要一起看，我们就会看到男跟女的不一样。所以雅歌是代表阴，箴言代表阳。那接下来呢，我会从几方面来看这两卷书啊，就是从他们的写作对象、写作的目的、教导的方式跟他们相似的主题来看男女有别这个主题。首先我们来看雅歌的写作对象。雅歌最初的写作对象是给年轻的女子，我们怎么样知道呢？因为在歌中的这个女主角常常说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嘱咐你，所以她的对象呢是给年轻的女子，特别是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在这个当中，这个女主角常常是告诉这些年轻的女子不要惊动爱，要等她自发。也就是说爱呢是有她的时候，不要等爱的时候没有到就先堕入爱河。然后这些女子的特色是什么呢？她们是城市的女子，而雅歌当中的女主角她是属于一个乡村的女子，因为她修理他的葡萄园，然后他皮肤呢就晒黑了，所以他是在外面工作的一个农村的女子。所以城市的女子跟农村的女子在这里呢就成为一个对比。那耶路撒冷的众童女的这个在整个雅歌当中的一个功能，就是作为这个女主角的对比。那另外一个功能呢，就是她们是这个女主角的陪衬，像我们听唱歌一样，有女高音在唱歌，然后之后呢有女的在后面做合唱，所以这些耶路撒冷的众童女呢也好像是这些合唱者在为女主角衬托她的声音。那另外就是这个女主角常常是教导 这些耶路撒冷的众童女，要他们不要惊动爱，代表说这些年轻的女子是这个女主角的学徒和学生。所以这个是雅歌写作的对象，是写给女子的啊。他最初的写作对象是写给女子，未婚的女子。箴言的写作对象呢，我们如果一开始翻开箴言的一到四章，是特别讲到箴言是写给年轻的男子。一章四节是说，看了箴言会使少年人有知识和谋略。少年人呢是缺乏知识跟谋略，所以看了箴言会帮助一个少年人在知识跟谋略上可以操练跟成长。在箴言当中常常听到父母的声音说我儿我儿，在教导他们的儿子。但是呢，在箴言当中我们没有听到说我女儿我女儿。为什么呢？难道这些父母们没有女儿吗？因为当初他们写作的对象是给年轻的男子，所以他们叫我儿我儿。其实整个箴言呢是以一个男性的角度写的。在箴言当中我们看到是有才德的妇人，有争吵的妇人，但是呢却没有提到有争吵的男人或者是有才德的男人。难道这个世界没有才德的男人吗？没有争吵的男人吗？一定有的。所以箴言呢是从男性的角度写。那另外如果我们看这个箴言当中讲到智慧的时候，特别是一到九章，它是把智慧用拟人法的方式来表达。所谓拟人法，就是把这个智慧看成是有位格的。智慧呢是会讲话，它会找人来他家吃饭，然后呢智慧呢是会教导。所以智慧呢是像一个人一样，那她是一个阴性啊，是个女人。当我们看箴言的一到九章的时候呢，它就是里面出现两个女人，一个女人呢是智慧，代表智慧；一个女人呢是代表愚昧。那整个一到九章就是对比这两个女人，对比智慧跟愚昧，然后呢是劝诫当时的年轻男子要选择智慧，远离愚昧。到了箴言的最后一章，也就是三十一章，讲到才德的妇人。其实这个才德的妇人就是智慧妇人的写照。所以整个箴言的文学结构呢是一个 inclusive 前后呼应的一个文学结构。因为才德的妇人是对应之前一到九章这个智慧。如果我们看箴言的结构，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三明治的结构。我们大家有没有吃过三明治？吃过吧，或者知道它是什么样子。三明治的样子呢，就是上面那块面包跟下面这块面包是一样的，那中间呢是夹着不同的东西。我们看到箴言的一到九章就是代表三明治上面这一块面包，这块面包呢就是在对比智慧跟愚昧。那下面这块面包呢就是才德的妇人，而才德的妇人呢就是跟一到九章这个智慧，就是他智慧的一个化身。那中间呢就是夹着在生活各个层面当中如何活出一个智慧的人生，就是十到三十章。所以这个是箴言的一个结构。当我们看箴言的一到九章，我们看到箴言的作者是要人去做一个选择，这个选择就是智慧跟愚昧。而当这个读者选择智慧的时候，他就是选择了生命，就是选择神。而当这个读者选择愚昧的时候，他就是选择死亡，选择阴间。在整个箴言当中，这个年轻的男子是这个智者父母的所要教导的对象，但是他本身呢没有讲过一句话。所以这个男子呢其实是代表我们所有的读者。当我们看箴言的时候，我们要如何做一个选择？我们要选择智慧吗？还是我们要选择愚昧？刚才提到箴言的一到九章是对比智慧跟愚昧，然后一到九章呢也是出现了两个女人， 一个女人是代表智慧，另外一个女人是代表愚昧。所以第九章呢，我做了一个总结，就是这个图表。在第九章当中，我们看到这两个女人，她们同时在追求年轻的男子，她们同时呢是邀请年轻的男子到她们家里面吃饭。我们中国人都知道吃饭是什么意思吧？昨天在做家里，他们夫妻俩也是请我吃饭，那今天有教会的一些同工也一起请我吃饭。吃饭特别在中国人的文化当中，我们知道并不只是吃饭而已，是不是？吃饭还代表什么？啊，吃饭还代表什么？吃饭代表彼此认识，建立一个关系，是不是？代表团契。所以在第九章当中呢，一开始的时候呢，是智慧的妇人邀请年轻的男子来他家吃饭，代表这个智慧呢是希望跟这个年轻的男子有一个关系。然后愚昧的妇人呢，也是同样邀请同样的人来他家中，所以最后呢就要看一看这个年轻的男子要选谁。所以如果我们看第九章的话，我们可以把它改一个题目，就是我要和谁吃饭，或者说我要去谁家吃饭。一开始的时候讲到这个智慧，它是建造房屋的。那之后在箴言当中的经文呢，有讲到愚昧呢是拆毁房屋。所以这边一开始就是对比一个勤奋的妇人跟一个愚昧的妇人。愚昧的妇人呢是吵闹，什么都不做。然后他们的位置，这个智慧的妇人是在城中的最高处。在旧约的文化，城中的最高处呢是圣殿的地方。所以在这里，这个智慧妇人呢，也有象征这个神啊，有种神的意念。那另外呢，愚昧的妇人呢，她不是在城中的最高处，她是坐在她家门口。讲到这个食物，智慧的妇人呢，是很勤劳的，是预备宰杀牲畜来请年轻人到她家吃饭。而愚昧的妇人呢，她什么都没做，她只说了一句，就是偷来的水。他有的是偷来的水要给年轻人喝，然后他们的邀请是一模一样的，谁是愚昧人可以转到这里来，智慧跟愚昧妇人讲的话一模一样，邀请同一种人。那他们的教导，智慧的教导就是要选择智慧远离愚昧，而愚昧的教导呢是偷来的水是甜的，然后暗吃的饼是好吃的。什么叫做偷来的水呢？大家知不知道水在箴言是代表什么？在箴言第五章讲到一个妻子，她像是一个泉源，而一个男子呢，不要叫他的泉源外流，要喝自己池中的水。所以泉源跟水都是代表女人，特别是代表妻子。而偷来的水在这里呢，是代表别的女人，别人的妻子。所以这个愚昧的妇人，其实当讲到说偷来的水是甜的，她是暗示她自己，她自己就是那个淫妇，告诉年轻的男子，你有外遇吧。不过昨天听George 跟 Michelle 说，在 Fish Kill 比较难有外遇，因为没有很多人，是不是？所以这个可能不是我们的问题。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这是一个比喻，这个比喻呢就是这个淫妇啊跟别人的妻子是代表以神以外的事物，可以是代表偶像，可以代表这个世界。所以如果是基督徒的话，我们爱神以外的东西，从神的眼光来看呢，都是属于什么？偷来的水。所以这个是那个应用，因为神就像这个智慧的妇人一样，他只要跟我们在一起，因为他爱我们。所以如果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今天智慧跟愚昧都要请你去他家吃饭，你要选择去谁家呢？笑是什么意思？ 答案应该很明显啊，就要去智慧的妇人家里。箴言的最后一章是才德的妇人，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是箴言的高峰？为什么作者要把才德的妇人放在箴言的最后一章这个位置呢？刚才提到，就是要跟前面这个智慧做一个前后呼应。这个智慧的妇人就是才德的妇人，在中间的这个十到三十章当中呢，常常有许多的经文在对比才德的妇人还有愚昧的妇人。比如说十四章一节，智慧妇人建立家室，愚王妇人亲手拆毁。十九章十三节，愚昧的儿子是父亲的祸患，妻子的争吵如雨连连滴漏。我刚结婚的时候，我看我跟我先生有很多的适应，因为我们是长途的，怎么说 long distance relationship。 在结婚之前，我在三藩市念神学，他是在达拉斯念神学，所以其实我们以为彼此很认识，但是其实呢我们并不认识，直到结婚后呢才更加认识。但是这个更加认识呢，是一个每天都在失望啊，因为觉得啊我嫁错人了，然后他也觉得他娶错人了，因为我们有太多的不一样，所以差不多每天呢我都会讲一些不满意他的话。所以呢有一天突然间看到箴言，看到这一节经文，就是妻子的争吵如雨连连滴漏，就像这幅图画一样，这个房子是漏水的，然后那个雨每天都在这里滴。我突然看到，哦，原来我就是那一个愚昧的妇人。每次我讲到我先生这里不好那里不好的时候，我就是在像滴雨一样。那这个角度呢，是从男人的角度来看的。男人呢，或者说丈夫呢，是不喜欢一个争吵的妻子，对吗？我们当中的丈夫同意吗？箴言所说的对吗？对。所以我们做妻子的就不要做一个争吵的妇人，如果我们是一个争吵的妇人，就成为一个愚昧的妇人。所以看了这个箴言之后呢，我就有不满意，我就先藏在里面为他祷告，然后呢找对的时间再把用好听的话再告诉他。所以看箴言也会帮助我们夫妻关系的。那另外二十一章九节呢，是讲到宁可住在房顶的角上，不在宽阔的房屋与争吵的妇人同住。其实这些妇人呢，在原文妇人跟妻子都是同一个字，所以这个争吵的妇人也可以翻译成争吵的妻子。好，这边是对比才德的妇人跟愚昧的妇人。那为什么说才德的妇人是象征智慧呢？因为在之前啊，一到九章当中提到智慧是胜过珍珠，然后当讲到才德妇人的时候呢，也是讲到才德的妇人谁能取得着呢？找到他的呢，其实就是胜过找到珍珠。然后讲到才德的妇人，讲到他开口就发智慧，他一开口就是智慧，所以他是跟智慧是连接在一起的。然后提到他的手都是勤劳的在工作，正如之前讲到这个智慧的手呢有富贵啊，有才华。然后这个才德的妇人呢是一个敬畏神的人，那敬畏神就是智慧的开端，所以又把智慧跟才德的妇人连在一起。那另外就是才德的妇人，她的丈夫她的孩子都称赞她，所以这个部分呢让我们看到说这个才德的妇人是整个箴言的高潮。那为什么把它放在箴言的最后一章？有个目的，这个目的就是叫鼓励年轻的男子娶一个智慧的妇人，也就是才德的妇人。所以得到智慧的一个方式就是取得一个才德的妇人。所以我们可以看一看我们的妻子是否是一个才德的妇人，如果是的话，是神给我们的一个礼物。那我们本身做妻子的要成为一个才德的妇人，也是一个神给我们的一个标准。所以这个才德的妇人主要两个特点，一是敬畏神， 二呢是非常勤劳，当然还有很多的。好，那我们对比一下雅歌的这个写作目的。雅歌呢是教导女子爱情的功课，爱呢可以让人心醉，在雅歌当中常常用酒来比喻爱情，像酒会让人醉，爱情也会让人醉。那雅歌不仅是爱情不仅是让人心醉，也会让人心碎。所以在雅歌当中，就是常常在教导这个年轻的女子，不要惊动爱情，要等它自发。爱呢是有它的时候，爱在不对的时候呢，就是带来许多的灾难。所以雅歌的女主角就是在警戒爱情的危险性，因为这个女主角呢曾经因爱成病，因爱就是病了，然后呢她也是教导年轻的女子，就是不要这么早堕入爱河。那在这里呢其实有一个旧约的背景，在旧约的时代，女子的贞操呢是非常宝贵的，在律法当中呢是提到这边呢是讲到对祭司的一个条例啊，祭司呢是要娶谁为妻呢？要娶处女为妻啊，不能娶寡妇或者被休的妇人，被休就是离过婚的妇人，或是被污为妓的女人，都不可娶，只可娶本民中的处女为妻，因为祭司呢是代表圣洁，他们服侍神啊，在会幕当中、圣殿当中。所以他们各方面都需要圣洁，而当时的这个律法就是祭司就是一定要娶处女。那另外就是给普通人的这个律法，就是如果一个女子没有贞洁的凭据，她的刑罚呢就是要被石头打死。所以今天如果我们是有未婚就有性行为的女子，在旧约的时代呢是要被石头打死。所以我们看到一个女子的贞操是不是很重要，在当时雅歌就是在教导这些年轻的女子，不要太早堕入爱河，要保住自己的贞操，等到对的时候。所以这个是当时一个旧约的背景。箴言的写作目的刚才也有提到啊，一到九章呢就是主题就是选择智慧，然后远离淫妇。中间的部分就是在生活各个层面当中，在理财，在如何做父待人处事啊，做好父母，如何讲话啊，各方面去活出一个智慧的人生。然后到了31章呢，就是教导人如何取得智慧，而这个取呢是双关语啊 ，Mary Wisdom， 这个 Mary 是双关语，明白吧？年轻的男子就是要取。结婚哈，与智慧结婚，那其他人呢就是要去得到这个智慧。所以箴言从一个角度来看呢是可以串成一个故事。这是什么故事呢？就是一个年轻男子的故事。这个故事一开始讲到一个年轻男子在家中，他听父母的话，父母教导他，我儿我儿，你要怎么样你要怎么样，这个年轻的男子呢都乖乖的听从父母的声音。然后10到30章呢，这个年轻的男子呢就是长大了，离开家里了，出到社会上面，所以他开始操练父母曾经在家中教导他的生命的智慧，在社会当中每一个生活层面上去操练他的智慧。那到了最后一章呢，我们看到这个年轻男子呢就娶得了才德的妇人，然后他呢就坐在城门口与众长老一起，不是在那里聊天，而是在一起商讨公义的事，因为在城门口当时呢是秉行公义的地方。然后呢就是一个 the end 啊，就是一个 happy ending。 有没有看到这个故事在箴言当中，一个年轻男子的故事？所以这个是箴言。总结一下，就是雅歌跟箴言它的主题。雅歌我们可以简单说呢，就是爱的对， 或者说 love wisely， 爱的有智慧。因为雅歌在某方面呢也算是智慧文学。箴言呢一到九章也是爱的对，所以这个部分他们主题呢是有重叠的。那十到三十章呢是活的对，要活出一个智慧的人生。最后一章呢是取的对。另外一个角度就是雅歌呢是讲到爱的时间，爱的时间要对。那箴言呢是讲到爱的对象要对，不要娶一个愚昧的妇人，要娶一个智慧的妇人。有没有看到两卷书的分别？那我们接下来看看两卷书在教导方式上有什么不一样。雅歌是大姐姐教小妹妹。雅歌当中的女主角呢是一个年轻的女子，她是刚刚结婚，所以她不是一个母亲，也不是一个 grandma， 不是一个年长的女性。那通常年轻的女子比较会听大姐姐的教导，比较会排斥年长的教导，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所以呢，下一次如果在教会当中教导雅歌的话，或者可以尝试这样的一个方式，就是请一个刚刚新婚的一个女子来教导未婚的姐妹们有关于爱情的功课，这样可能会更加的有说服力。那另外呢，我们看雅歌是否可以做一个婚前辅导呢？里面其实有许多男女交往的原则，是圣经的启示，所以当我们看雅歌的时候呢，它是可以成为一个婚前辅导的一卷书。那其中一个原则就是不要在婚前有性行为，这是圣经的一个教导。那这下一个呢，我们看到雅歌的教导方式是以自然界为背景。那在下一个讲座我会讲到这个自然界呢其实就是伊甸园为场景。以自然界为背景，自然界呢就是有山有水有鸟语花香，所以这是一个很美的一个场景。那女性呢是比较浪漫一点，比较感性一点，当以自然界为背景的话呢会唤起更多的一些感性的感触。其实我觉得这个地方很美，大家觉得呢？这个环境很美，因为很多绿色的树绿草。那在我们加州地方很干旱，看到的都是黄的草，其实那个不是草，是枯草。那这边呢也有水，看到有水，所以这边真的是一个很美可以教雅歌的一个场景，所以大家都很幸福住在这里。雅歌另外一个教导的方式呢就是用象征性的语言，他用水果用长水果吃水果来比喻情爱，用酒来比喻情爱，用很多的方式来比喻，然后也用葡萄园来比喻这个女子的身体，用水泉来比喻这个女子的身体，所以很多象征性的语言就激发读者的想象力。所以这卷书呢真的是一卷很美的书。然后另外一个特征就是当雅歌讲到爱情的时候，他是讲到爱的这个本质，就是注重情这个层面，而不是注重理或者是注重功能这个层面。什么意思呢？箴言呢等一下我们会看呢，它是注重功能的层面。争吵的妇人如果是安静的妇人就是对这个丈夫有益处，争吵的话这个丈夫就不喜欢，所以这个是从男性的角度来看女子的功能。如果我们看箴言的三十一章讲到这个才德的妇人，我刚才提到她一个特征是什么？勤奋。她怎么样勤奋呢？天还没亮，他就怎样，就起来，对不对？做衣服、做饭、做很多事、做工作，所以这也是从男性角度来看这个功能。因为这个女子很勤奋所以呢，对丈夫呢是有益处。然后，如果提到功能呢，就是生 生养啊，生育孩子，然后教导孩子，这个也是属于功能的层面。但是在雅歌当中呢，是没有提到生育，没有提到煮饭，没有提到洗衣服、洗碗、扫地，没有提到这一切的功能，只是提到情跟爱。所以这个是雅歌的一个特征，它的对象呢是给女子。那当 女生听了哦，结婚后要都是以功能为主的话，她可能就不要结婚了，对不对？ 你去找个工人好了。所以我们看到这边呢，男跟女呢很不一样啊。我只是 generalize 在讲男跟女的不一样。那当然，我相信有很多男生是有例外，有很多女生也是例外的。那如果从普遍性来讲呢，男生呢是比较实际，女生呢比较不实际。那男生呢比较想解决问题，那女生呢想就是想对方听自己讲话。所以当初结婚的时候，发生问题的时候，我先生就一定要先解决问题，然后就是坐着要跟我谈怎么样解决这些问题。但是其实我当时只是希望，我只是在表达我的心情而已，他不需要去解决问题，我只需要他在那里听就好了，然后听完之后给我一个拥抱，给我一个 hug， 这样我就很开心了。但是他那个时候不懂，现在懂了，已经今年我们结婚刚好20年，所以他现在懂了。那另外就是女生还是喜欢比较罗曼蒂克一点，喜欢男生送花，那男生呢就比较实际，喜欢可能会送一些实际的东西。那我记得有一次圣诞节的时候，我们都会送礼物嘛，在家里面，所以我先生就把一个礼物给我。那你们猜是什么礼物呢？你们可能猜不到。他送 cash 给我，现金啊，现金。然后呢，那个礼物呢，是他直接从这个他的钱包里面就拿，就说这个是给我。然后我就很生气，然后他就不明白，我给你 cash， 你还为什么生气？大家能不能理解我为什么生气？大家能不能理解为什么他不明白？就是男女不一样。我生气，因为我觉得他没有心。你给我买一个 gift card， 也是有点心思嘛，对不对？你出去买，然后给我 gift card， 他只是这样子给现金。其实妓女也是这样，是不是？所以呢，我觉得他没有用心在里面。其实他给我一束花，我就很开心了。但是他觉得花不实用，一个礼拜就谢了，对不对？现金我可以买我喜欢的，不是很好吗？所以他不明白。那个时候呢，不过后来我们沟通之后呢，他就明白了。经过那一次之后，他每一次之后的哈有送礼的时候呢，他从来都不会再送现金的哈，都是要特地去买，然后包好，然后送给我。那有时候会送花，所以我们看到这是男跟女的不一样。那我在读神学的时候，刚开始呢，前三年呢是我还是单身。所以在神学院当中，如果是单身的话呢，我需要可能明白，你在 IBM 在单身的时候哈，就会有很多的选择，对不对？那当时我记得很多男生哈，他们以后是要做牧师或者是做宣教士，他们常常会问我问题，他说：“你以后要做什么？你要做宣教士吗？”我说：“不是，不是。”然后他们就不再问了，就不再跟我就是有继续的，就是有这种继续认识哈这样子。那有一次呢，有一个男生呢跟我交谈的时候，就问我说：“你会弹琴吗？”所以这些问题是我们有没有看到是很实际的问题，因为他们在找什么？在找师母，师母要会弹琴，对不对？或者他们要找宣教士跟他们一起去外面。哎。看到这样的男生呢，我都，哎，就我都没有兴趣，因为他们注重的是功能啊，不是情。雅歌呢是非功能的，箴言呢是功能性的。因为雅歌的对象是给女子，女子不喜欢讲功能。好，接着我们看到雅歌表达的方式，教导的方式 是用五官，就是五官。第一呢，我们看到它是用视觉，用许多视觉的效果。二章十四节这里呢是说，男对女说，求你容我得见你的面貌，因为你的面貌秀美。他要看这个女子，然后赞美她，说她的容貌秀美。那今天啊，其实今天我们回家，等一下我给你们作业和功课要做的，就是要赞美你们的妻子，用好听的话来赞美她，好不好？今天的丈夫，在座的丈夫，
好，
好，呀，好，因为这是圣经的文化，对不对？中国文化比较少赞美，赞美我们，特别是夫妻关系。但是我们看到雅歌当中的圣经文化呢，男女彼此赞美，看谁赞美的更美更好，谁就赢了。接着这个四章一节，这个是男子对女子说，你的眼在帕子内，好像鸽子眼。帕子就是他蒙了一层纱，这个是在新婚的时候。那如果今天我们是跟我们有没有夫妻坐在一起的，现在好，那现在丈夫跟妻子说，你的眼睛好像鸽子眼。如果你跟对方说呢，妻子会有什么反应呢？可能是莫名其妙。这个是赞美吗？还是什么话哈？所以呢，我们不要站在我们今天的眼光去看雅歌，要回到当时的处境。在当时，这是一个赞美的话。鸽子的眼睛，它的特征呢，就是很明亮、明丽、黑白分明、很清晰。所以这个是一个赞美它眼睛美丽的一个方式。所以今天我们可以不用说你的眼睛像鸽子眼，但是你们会说什么呢？你们自己创意，有些创意，怎么样赞美你妻子的眼睛呢？George先示范一下。我是要听了觉得怎么样？要讲多一点，要讲多一点这样的话。然后这边又继续提到这个眼睛啊，四章九节，我妹子，我心腹。当时的丈夫称妻子，也可以称为妹子，这是一个很亲密的方式。其实有些从台湾来背景来的弟兄姐妹，他们会称他们的妻子为我的姐妹，有没有听过？没有，有。我的妹子，我心腹，你夺了我的心。你用眼一看，用你项上的一条金链夺了我的心。哇！如果丈夫对妻子说：“哇，你的眼用看了瞄了我一眼，就夺了我的心。”那这样子在妻子眼中听起来会有什么感受呢？请丈夫现在就说这一句吧。你夺了我的心，你用眼一看就夺了我的心。你们没有做。不要不好意思，这是圣经的文化。圣经文化呢，是会帮助我们提升我们的婚姻关系。那接着呢，还有一节呢，是讲到说回来回来，舒拉密女。舒拉密女就是雅歌的女主角。你回来，你回来，使我们得观看你。这个可能是从耶路撒冷众童女的角度来说要观看，所以里面讲到许多男女当中彼此的观看，然后讲到众人要观看。那俗语有说情人眼里什么出西施，所以呢我们要看对方的美，对方的好，然后呢讲出来，那这样子呢就是提升对方的一个价值，让对方呢是觉得你爱他。所以今天丈夫真的是要讲好听的话给妻子听。刚才讲到观感，接下来呢就是听觉。听觉呢是跟耳朵有关系。二章八节，这里是女子说的，她说：“听啊，是我良人的声音。”良人就是她的爱人，她听得出她良人的声音，她的良人要来找她。所以他让耶路撒冷的众童女一起来听啊，是我良人的声音。然后呢这个良人呢也回应他说，求你容我得听你的声音，因为你的声音柔和。 这对夫妻呢，他们什么都可以称赞的，从他们的眼睛、鼻子、嘴巴、讲话，他们的味道、身体各方面，什么他们都可以称赞的。那这个是我们需要学习的。所以声音好听，有时候呢看电影，看到一些爱情故事，他们在电话上呢会说：“哦，你打来有事吗？”他说：“没事，只是想听听你的声音。”有些情节是这样子，是不是很 romantic？ 那我们做夫妻的有没有这样子打电话给我们的配偶，然后说：“哦，我只是想听听你的声音。”还是说每次打来都说：“哎，你要做这个，你要做那个。”如果没有从来没有试过打电话说：“哦，我想听你的声音。”我们可以尝试一下，尝试一下。好，这里是5:2，这边说，这是我良人的声音。每次讲到良人呢，是指男的哈；讲到佳偶呢，是指女的。所以这里呢是女对男说的，这是我良人的声音。他敲门说：“我的妹子，我的佳偶，我的鸽子，我的完全人，求你给我开门。”一连串的不同的称呼来称呼他的妻子。有几个称呼：我的妹子，我的佳偶，我的鸽子，我的完全人。哇，一连串这样子。那我们怎么样称呼我们的配偶呢？嘿，就是叫名字，对不对？我们可以尝试用比较 romantic 一点、poetic 一点，用不同的称呼来称呼。有没有人称呼说我的 honey 的？有没有？美国人比较多哈，有啊，我的 honey， 我的甜心 ，my sweetheart， 还有什么？你们都在叫名字吗？都在叫名字啊？他们没有在叫名字啊，他们没有在叫名字，都是用这种，很亲密的称呼，我的完全人，哇 ，my perfect one， 哇。对方听到的话呢，他会想做一个完全人。我现在做个例子哈，就是不是讲夫妻关系，是讲父母跟孩子。小时候呢，我们叫我们的儿子小乖，为什么？他的小名就是小乖，因为希望他怎样，他乖。结果他真的很乖呀，可能一直叫习惯了，他听习惯了。然后呢，他也愿意成为这个人如其名这样的一个人，所以他从来没有给过我们什么烦恼过的啊。他今年18岁哈，18年啊，就是很乖的一个儿子，好像没有过反叛期，就是很乖的这样子成长下来，所以跟小乖可能有关系。所以如果我们叫对方一个名称是他们又喜欢的，而且我们是希望对方成为的那个样式，可能我们就会慢慢的发现对方就是会成为这个像 my perfect one 这样子。这边呢是讲到8:13，男对女说的：“你这住在园中的，同伴都要听你的声音，求你使我也得听见。”所以这个男子不仅呢是希望看到女子的面貌啊容貌，他也希望听到她的声音，好像看到她的容貌，听到她的声音，他就觉得满足了。他们是不是在热恋中？是。如果我们常常打电话说我想听你的声音，我想我们也会常常在热恋当中。第三个观感呢，就是用这个字是嗅吗？嗅觉。1:3，这边呢是女子对男子说：“你的膏有馨香，你的名如同倒出来的香膏。”所以当时中东的男子呢是不是每天洗澡的，他们会要擦一些香膏。你的膏油馨香是一个赞美他的一个赞美他的声音。然后呢，因着这个他的膏油呢联系到他的名他的名呢就联系到整个男子的全人，他的声誉、他的名誉、他整个人。所以这边呢，我们看到这个男主角呢是香的啊，因为他的膏有香，他本身的名也是香的。我们知道名香是什么意思吧？名臭是什么意思？大家都知道吧？提到某一个人的名字，大家都这个人，那就是 名不好的名声，提到香就是啊、哦，大家都很快乐，这样讲到这个人。那接着呢，这个讲到女的说哈，王正坐席的时候，这个王就是指男主角，我的拿达香膏发出香味，所以这个女主角身上呢是带着拿达香膏，男主角是香，女主角呢也是香，所以他们是相配的。好，接着四章十一节，男对女说，你衣服的香气如黎巴嫩的香气，黎巴嫩呢是以香柏树为名，黎巴嫩呢是以自然界为名，所以在这边呢是赞美她衣服的香气像黎巴嫩的香气，所以女子的衣服呢是香的。然后呢七章八节是男对女说，你彼此的气味香如苹果，代表他们的关系很亲近，他们距离很近，所以彼此呢是闻到对方。如果圣经是有味道的话，我们翻到雅歌的时候呢，它是什么味道？它是香的味道，因为男主角是香的，有膏油，他的名也是香的，女主角呢也是香的，他的鼻子香，他的衣服香，他的拿达膏香，整个雅歌都是香的。当我们进入雅歌的时候，我们就要体会这个嗅觉的层面，是一卷香书。接下来呢就是讲到味觉，味觉呢是跟口跟吃有关系。一开始这个女子很热情地说，愿他用口与我亲嘴，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这个是女子的一个心愿，希望男子跟她亲嘴，所以这个是跟味觉有关。然后这个味觉是跟酒有关，因为酒呢也是要用尝的。二章三节讲到，我欢欢喜喜坐在他的荫下，这个是女子对男子说，尝他果子的滋味觉得甘甜，所以这个是用比喻的方式讲到，这个男子是像苹果树一样，女子呢是坐在他的树下受他的保护，然后呢尝他果子这个味道。四章十六节，女子对男子说，愿我的良人进入自己园里吃他佳美的果子，在这里是用比喻的方式，象征的方式讲到女主角呢是一个花园，啊，这个花园里面呢有许多好吃的果子，所以在这里是这个女主角邀请男主角进入她的身体，然后呢是享受她这个佳美的果子，所以在这里呢是用诗意的方式来表示一个夫妻情爱的关系，这是在他们洞房花烛夜的时候，愿我的良人进入自己的园里。所以男人不能随便进入女子的身体，我不是说丈夫不能随便进入女子的身体，是要有女子的同意跟邀请，要不然就变成是强奸了，是不是？然后五章十六节，女子对男子说，她的口极其甘甜，这个女子怎么样知道她的口极其甘甜呢？一定是她尝过这个滋味，所以在这里也代表他们关系的亲密。然后七章九节讲到，你的口如上好的酒，所以常常情酒口酒连在一起。女子说，为我的良人下咽舒畅，流入睡觉人的嘴中，所以也是用诗意的来表示这个他们亲吻的这种一个啊亲密的这种关系，所以这边呢是用味觉来表示情爱。那第五个用观感呢的教导的方式呢，就是用触觉，亲嘴算是一个触觉，然后拥抱算是一个触觉，他的左手在我头下，他的右手将我抱住，那这里呢是他们拥抱的一个姿势。那另外呢三章呢是讲到，我拉住他不容他走，带他入我母家，到怀我者的内室，所以这边呢也是讲到他们拉拉扯扯，最后呢进入母亲的家里面。 然后这边呢是最入骨的地方，这是男子对女子说的，他说你的身量好像棕树，你的两乳如同其上的果子累累下垂，我说我要上这棕树抓住枝子。所以这边呢是 Rated R 的一个经文。那在圣经里面呢，我们看到这个 Rated R 的部分呢是在夫妻的关系上，因为神呢是设立创造这个夫妻的关系，所以在婚姻里面的情爱呢是没有羞耻的，那这是圣经的一个启示。但是在婚姻以外的有外遇啊这些呢，就是不讨神喜悦的。所以我们看到婚姻呢其实是神给人的一个界限，如果我们活在这个神给人的界限里面，我们就是一个蒙福的人，在这个界限以外呢，我们就会受到，就会自食其果。所以刚才讲到的一些例子，就是雅各呢用许多的观感来让人，就是来启发人的这种情感。那女子呢是比较容易受感性的影响，所以雅各的教导方式呢就是用这种观感。那我们现在来看一看箴言的教导方式。箴言的教导方式呢是长辈对晚辈。刚才提到雅各的教导方式是谁对谁，大姐姐对小妹妹，对不对？教导小妹妹。但是在箴言当中呢就是不一样的，不是大哥哥教小弟弟，长辈对晚辈。开始的一到九章是讲到我儿我儿，是一个长辈的声音对他们的儿子对他们的学徒所说的话。年轻的男子他是要服长辈才会听他的话，所以呢年轻的男子是需要一个成熟的男子，有一些历练的男子教导他们，他们才会服他，才会听他的。所以这个跟女子呢不太一样。在神在伊甸园的时候呢，其实神跟亚当的关系也像是一个父亲跟儿子的关系。而犹太人的父亲有两大责任，在犹太人的传统当中，身为一个父亲，他要教导他的儿子一个谋生的职业啊，一个 trade。 第二呢就是他要为儿子娶一个妻子，所以这个是犹太传统的父亲的责任。那我们看到在伊甸园中呢，神呢就是有做这两个责任啊，有完成。他呢是把亚当放在伊甸园里面，然后让他做什么，叫他修理伊甸园，对不对？神给他一个工作，给他一个职分，然后神也给他娶了一个妻子，就是夏娃，把这个女人带到他面前。所以神与亚当的关系呢就是也像是一个父亲跟儿子的关系。所以这里呢就是延伸到在箴言当中这个父亲，在箴言这个父亲呢也是同样教导他的儿子这两方面。一方面呢教他如何谋生，怎么样在人生当中活出一个智慧的人生。第二呢是教导他要娶什么样的人，就是娶一个才德的妇人，娶一个智慧的妇人为妻。有没有看到？有一次有一个牧师呢，他问我一个问题，他说他在父亲节要讲道，然后想选一个人物来讲，然后他翻翻圣经发现圣经里面的人物没有一个父亲是完美的，所以他就问我有没有在圣经里面有哪一个父亲是完美的。我就想一想，然后我说有一个那这一个父亲呢就是箴言当中这个父亲。但是我这个答案呢又不完全的合理。为什么呢？在箴言里面这个父亲他其实呢是代表神的声音，所以箴言里面这个父亲看似完美，其实他因为他是代表神，他不是一个像人，不是一个真实的人，明白我意思吗？在圣经里面真实的人的父亲呢没有一个是完美的，因为每个人都是罪人嘛，跟我们今天一样，所以只有神是一个完美的父亲。好，那箴言呢怎么样来教导男子呢？他通常呢是给这个男子两种选择，没有给他很多选择，只有两种。而这两种选择呢是对比的，对跟错，黑跟白，智慧跟愚昧是对比的，对不对？ 富人跟贫穷人，所以这些都是用对比的方式来让他选择。所以如果一个父亲给孩子没有选择，或者是没有选择就是没有界限啊，选择是个界限，那太多选择好像又是缺乏那个界限，两个选择，然后呢引导他走向那个正确的选择，这个是父亲在教导孩子可以使用的一个方式。另外一个方式呢，就是陈明后果。在箴言当中常常陈明这个后果，当一个男子选择智慧，他的好处是什么呢？好处就是他会得到生命，得到神。当一个年轻男子选择愚昧，他的后果是什么呢？就是选择阴间，选择死亡。所以这个后果非常的明显，那就帮助年轻的男子如何去做一个明智的选择。年轻的男子比较冲动，有时候呢，所以他们才会在箴言当中他才会受淫妇的影响，淫妇的勾引。但是如果陈明后果说，如果你进入这个淫妇的家，你得到的就是死亡跟阴间的时候，那可能会阻止这个年轻的男子堕入歧路。所以陈明后果。那另外这个父母激励孩子选择智慧的方式，就是以父母的喜乐为激励。什么意思呢？在箴言的许多经文当中呢，就是说一个智慧的儿子会使到父母快乐，所以这个让父母快乐成为一个激励孩子听话的方式。因为人性啊，做儿女的都希望讨父母的喜欢，所以箴言的父母呢，就是用这种方式来激励箴言的男子来听他们的话。那另外就是在箴言当中，这个智慧刚才有提到啊，它是一个女性的身份出现，那它是拟人化，它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名字。那在这个当中呢，就是吸引年轻的男子去追求这个智慧，跟他有一个关系。那这边呢讲到，在箴言当中的这个教导呢是很功能化的，就是看女子呢就是以她功能为主，就是箴言31章所提到的，要会煮饭，要会做衣服，要会做生意，要很早起来，要会照顾自己，也会照顾家人啊。所以这个是从男性的角度讲到功能。那刚才也提到这个是跟雅歌完全相反，所以雅歌跟箴言呢是要一起看才是一个完整的图画。有一次又有一个已婚的男子问我，他说他很喜欢箴言，特别是箴言31章。我说你为什么喜欢箴言31章呢？说他很喜欢箴言31章这个才德的妇人啊，又勤劳又会做家事啊。当中有广东人吗？我们当中有没有人广东人？有几位哈？有句话叫做入得厨房出得厅堂啊，可以入厨房又可以到见人哈，去到外面。所以呢他呢就是认为说箴言31章这个女子就是可以在家里面也可以在家外面的。然后我就问了他一句，我说但是整个31章都没有讲到情感呢，没有讲到我爱你你爱我。他说哦，从来没有想过，没有想过。所以我说哦，你回家要去看看雅歌，这样子你对这个才德的妇人呢才会有一个平衡的角度，有个平衡的眼光来看你的妻子，不要整天让她做家事。哎，今天晚上我们所有妻子应该放假好不好？让妻子来做，让丈夫来做多点事。好，所以刚才呢是在几个层面呢，我是提到雅歌跟箴言不同的地方，他们的写作对象是不一样，写作的目的不一样，然后呢教导的方式不一样。那现在呢我们看到他们相似的地方，他们相似的主题有几个。第一个呢是全源。雅歌的4章12节说，我妹子我心腹乃是关锁的源，紧闭的井，封闭的全源。全源呢是用来比喻妻子，然后像水，像全源一样。然后呢另外呢在4章15节也是说，你是源中的泉，活水的井，从黎巴嫩流下来的溪水。这些都是很美的一个形容，形容妻子如溪水。 同样的形容呢是出现在箴言当中5:15-18，这里呢是智者教导他的儿子，你要喝自己池中的水，饮自己井里的活水，你的泉源岂可张溢在外，你的河水岂可流在街上，唯独你一人不可与外人同用，要使你的泉源蒙福，要喜悦你幼年所娶的妻。所以前面所讲的池中的水、井里的水、活水、河水，其实全部呢都是讲到他幼年所娶的妻，是用来形容这个妻子。有没有看到相同的比喻？在雅歌跟在箴言，泉水、井水、溪水、活水都是形容妻子。有一句话呢是说女人是什么做的，合乎圣经哦，有没有看到合乎圣经？那这是一幅水泉的图画，其实在这边我刚才路过，所以我看到一些水泉。我觉得我住的地方在加州呢比较少水泉，所以在这边看到，哦，真的美，好美。我弟弟以前在明尼苏达州有很多水泉，一开车一路上，哇，他们那个 license plate 后面呢就写着 10,000 lakes， 哇，多好。所以看到水泉呢有一种很舒服的感觉，然后这个水泉呢也代表它是源源不绝的，因为它是代表活水，也代表说这个妻子能够给丈夫的是源源不绝的情跟爱。大家有什么感觉呢？当看到水泉的时候，那做丈夫的跟妻子说一声，你像是一个水泉一样，像水泉一样美啊，一样清晰。好，相同的主题，香料、末药跟沉香是属于香料。雅歌的1:13这里说，我以我良人为一袋末药藏在我怀中。女子呢形容这个男子像一袋末药放在他的怀中，末药呢是一种香料，代表他常常想到对方，像是一个香料一样。4:14讲到有拿达和番红花、菖蒲和桂树，并各样乳香木、末药、沉香与一切上等的果品。这边所讲的几个物件呢，植物呢，其实都是香料啊。这是女子对男子说，而这些香料呢，都是在园当中。而这个花园呢，是形容女子的身体，所以这个女子呢，是一个花园。她花园当中有许多的香料，有许多的宝物。然后她之后呢，就邀请这个男子来进入她的身体。5:5，这个女主角是提到，我的两手滴下墨药，我指头有墨药汁滴在你双上。这是用诗意的来表达，她的手啊，像是有墨药一样在滴下来。今天我们的手没有什么在滴下来，所以这个是完全是一种象征性的一种美，我们只能体会。然后5:13呢是形容男子，他的两腮如香花，这个字不会念，桂或者葵，如香草苔，他的嘴唇像百合花，且滴下墨药汁。所以女子的手呢会滴下墨药，这个男子的嘴唇呢也是滴下墨药，所以他们真的是相配的，有没有看到？非常相配。那墨药跟沉香呢，也是出现在箴言里面，但是呢，不是来形容箴言当中的妻子，而是在形容箴言当中的淫妇。箴言7:17-17这里说，啊，这个是淫妇说的，她说：“我已经用绣花毯子和埃及现织的花纹布铺了我的床，我又用墨药、沉香、桂皮熏了我的塔。你来，我们可以饱享爱情，直到早晨，我们可以彼此亲爱欢乐。”这里呢是淫妇，她的丈夫离家，远到远处，所以她就引诱这个年轻的男子来她家，然后呢，她已经准备好她的床，要邀请这个男子来。那上面呢是铺了墨药跟沉香。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就是，怎么样解释呢？我等一下再解释啊。 就是为什么墨药沉香在雅歌是正面的，但是在箴言当中呢，却是用在淫妇的这个情境上面。另外一个相似的主题就是五路，在雅歌的4:5-7:3呢，是形容这个女子说，你的良乳好像百合花中吃草的一对小鹿，就是母鹿双生的，所以这是一个正面的形容。然后呢，在其他的几处经文当中呢，讲到女子呢是警告年轻的女子说，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指着羚羊或田野的母鹿嘱咐你们，不要惊动爱，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所以这个翻译呢，我所亲爱的也可以说不要叫醒爱，让他自己情愿。所以这边我们看到母鹿呢是形容，也是一个正面的一个形容。到了箴言啊，这个新译本是比较正确的翻译啊，它是翻译说这个妻子就好像母鹿，她像可爱的母鹿，人所喜爱的母山羊，愿她的乳房时常使你满足，愿她的爱情常常使你恋慕。所以我们看到箴言还有雅歌在这个母鹿的方面的比喻上呢是一致的，都是在形容这个妻子。那我们想到母鹿的时候，不太明白为什么这个母鹿跟双乳是有关系，很多学者都不明白，我今天还是不明白。所以呢，只是在当时他们常用的一个比喻，就是用母鹿来形容这个女子的双乳。那有学者说，当他们形容这个女子的时候呢，不是用母鹿的正面来形容，而是用母鹿的背面。我们要看图片才知道，但是我没有那个图片。好，另外一个相似的主题就是嘴唇低闭。在雅歌的4:11这里说，我心腹你的嘴唇低密，好像蜜房低密，你的舌下有蜜有奶。今天我们的嘴唇会滴什么？我们的嘴唇会滴口水，对不对？我们不会滴蜜。所以这个呢是一种诗意的方式来表示他嘴唇的美好。然后呢，接着5:1，这个是男子进入女子的花园，他说，我妹子我心腹，我进了我的园中，采了我的墨药和香料，吃了我的蜜房和蜂蜜。所以这个女子的身体当中呢就是有蜂蜜，当这个男子进入的时候呢，他就会采蜜。所以这是诗意的来表示他们夫妻亲爱的关系。同样这个嘴唇低密呢是出现在箴言当中，但是呢不是用在妻子的身上，而是用在淫妇的身上。5:2-3，这个是父母警告儿子，我儿要留心我智慧的话语，侧耳听我聪明的言辞，为要使你谨守谋略，嘴唇保存知识，因为淫妇的嘴滴下蜂蜜，她的口比油更滑。滴下蜂蜜到底是正面的形容还是负面呢？在雅歌当中是正面的形容妻子，但是在箴言当中呢却是负面的来形容淫妇的嘴唇。那这是我找到的一幅低密的图画，不是嘴唇低密，而是这个低密。大家有什么感觉呢？美吗？这幅图画一滴滴滴下来，很慢的很柔和的这样子滴，是不是？所以这是一个很美的图画，代表温柔，代表很滑润，然后是慢慢的，所以我们只能去体会，那就不能示范了，因为我们能滴的就是口水。等一下我再解释为什么这个嘴唇低密是用在淫妇的身上，在雅歌呢是用在这个妻子的身上。好，另外一个相似的主题就是寻寻觅觅。在雅歌的3:1-2，女子呢有一个噩梦，她要寻找她的良人，寻找他但是却寻不见。然后5:6，同样的噩梦，她寻找他却寻不见。那在这里呢说这个是我礼拜就是明天早上会讲的经文，所以现在就不多说。那可以讲的就是在这个噩梦当中呢，是反映这个女子在男子不在的时候她如何的想念他，然后呢是讲到日有所思夜有所梦， 所以是反映他在男子不在的时候他心里面的一个这个 anxiety， 他的这个焦虑。寻寻觅觅呢也是出现在箴言当中，箴言八章十七节，这是智慧说的，他说爱我的我也爱他，恳切寻求我的必寻得见。所以这边就讲到寻觅的这个主题。然后另外一节呢是八章三十五节，智慧说因为寻得我的就寻得生命，也必蒙耶和华的恩惠。还有其他许多的经文这边就不多说。所以寻觅呢也是一个相同的主题。那最后一个相同的主题就是称他有福。在雅歌的六章九节，这个男子对女子说，我的鸽子，我的完全人，只有这一个是他母亲独生的，是生养他者所保爱的。众女子见了他就称他为有福，王后妃并见了他也称赞他。所以众人都称赞雅歌当中的女主角，称他有福。在箴言的三十一章，这个才德的妇人，我们看到说他的儿女起来称他有福，他的丈夫也称赞他说，才德的女子很多，唯独你超过一切。有没有看到相同的才德的妇人在这里呢是跟雅歌中的女主角呢是连接在一起，都是别人称他们有福。那这个表格呢就是把刚才所讲的简单的做一个总结。雅歌跟箴言相同的地方相同的词汇，全员都是形容女子。在雅歌当中呢是形容她的女主角，在箴言当中呢是形容妻子，莫要沉香在箴言当中呢是形容淫妇，母鹿在箴言当中形容妻子，嘴唇低密在箴言当中形容淫妇，寻寻觅觅是形容智慧跟妻子，称她有福是形容箴言当中的智慧跟妻子。所以在这种种的相似的词汇当中呢有两个，一个是莫要沉香，一个是嘴唇低密，在箴言呢是用在淫妇的身上。那我给大家思想一下怎么样解释，如果雅歌所有的词汇都是用在箴言的妻子身上，我们比较容易解释，对不对？就是说雅歌的女子其实就是也是一种智慧的化身，但是其中有两个词汇是用在淫妇的身上，那我们怎么样解释这个现象呢？大家的思想呢？好，那有一个解释可以这样解释，就是其实如果我们看这些形容，你们左边的这个形容，它们本身呢都是没有正面和负面的意思，对不对？它们本身是中性的，要看它们的 context 在哪里，才决定它们的意思是正面还是负面。所以有一个解释呢，就是在婚姻里面，我们看到在你们左边的这些形容呢都是可以用上的，都是好的，对不对？但是在婚姻以外的话，他们可以是不好的。所以婚姻呢是一个界限，在婚姻里面呢，我们看到我们可以用香料铺床，那是好的事啊，我们可以嘴唇低密，是不是？那是好的事啊，但是这所有的一切如果是在婚姻以外的话就是成为不好的。所以最主要的不是他们怎么样用这些词汇，而是他们这个 context 来决定词汇的正面的意思或者是反面的意思。在箴言当中其实它有许多经文是讲到妻子其实是可以引诱老公的，可以引诱丈夫的，在婚姻里面是可行的。好，那最后几分钟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刚才所讲的这些意义是什么。意义呢就是第一呢，我们看到男女的本质的确是有别，男女有别，对不对？从箴言跟雅歌的教导方式当中，我们看到他们的教导方式真的不一样。在雅歌当中呢是用这个观感，用自然的美景，在箴言当中呢一板一眼的讲这个道理。然后呢在雅歌当中呢是大姐姐对小妹妹，在箴言呢 他的教导方式呢是长辈对晚辈。那这边呢都让我们看到男女不一样，所以教导的方式呢是要不一样。那这个男女有别呢，其实是反映伊甸的创造，因为在伊甸园的时候，当事人创造男女的时候就是有分别。那这个部分呢，我就要等到下一个讲座再讲。然后再就先讲一点，就是在创世纪二章七节跟二章二十二节，当神造男造女的时候，他用了两个不同的造字。当神造男人的时候呢，他是用塑造这个字 form， 因为男人呢是从泥土被造的，泥土呢是要把它 form 成一个样子。而当神造女人的时候呢，他所用的造字呢是建造这个字 build， 像 build 一个 building 一样，一个建筑物一样。所以女子呢的设计呢应该是更精细的，因为是神是要像 build 一个建筑物，而不是用泥土在 form 一个形状一样。然后我们看到男女在生理在心理在表达方式呢都有许多的不一样。结婚的人呢应该很清楚，或者我们家里有小孩，有男生有女生的，我们都应该很清楚男女的不一样。在我刚有一个儿子的时候呢，有一个人就送了一本书给我，是 James Dobson 写的，叫做Bringing Up Boys， 怎么样 Bringing Up Boys，怎么样养育男生。他里面呢是有提到，他说一个男生呢男生呢是容易走歪路，容易挑战权柄，容易反叛。所以呢我觉得这个现象呢在箴言当中呢就很适用，因为箴言呢是晚辈教长辈教晚辈，对不对？因为年轻的男子容易反叛，容易挑战权柄，所以需要一个有权柄的人他们才会服。所以我觉得这个 James Dobson 所做的这个研究呢，怎么样 bring up boys 是符合箴言的教导。那另外呢，年轻的男子也是会受异性的引诱嘛，所以在箴言的教导常常就是警告他们不要走歪路。那另外呢，就是女子呢，其实他后来这个 James Dobson 又写了一本书叫做 Bringing Up Girls， 但是因为我本身家里没有女儿，所以我就没有看那本书。那本书呢是也有提到说女子容易对爱情有那个叫 fantasy 有憧憬还是东憧憬吗？憧憬。所以在雅歌当中呢，就是这个女主角会警告他们爱没有错会让人心醉，但是爱也会让人心碎。所以雅歌呢就是也是扮演这样的一个警告的角色，教导当时的女子不要轻易的堕入爱河。好，另外一个意义呢就是以婚姻为戒。我刚才提到很多相同的形容词是用在箴言的妻子跟淫妇的身上，而在雅歌当中虽然我们不清楚它真正的结构，但是在第四章的时候是第一次男子称女子为心腹，也就是他们结婚，而这一幕呢是在三章一个婚礼之后发生的。所以从这个关联呢我们可以看到神还是注重这个婚姻，那这个男女之间的这个夫妻的关系是在他们结婚以后才发生的，是在四章之后的。好，那这一部分呢就是引申到在以弗所书五章所讲的，当夫妻二人成为一体的时候呢是更预表着一个更大的奥秘，就是基督如何爱教会。所以今天如果我们有人是在同居的关系，其实我们就不能领悟到这更大的奥秘，也就是基督如何爱教会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整个雅歌的婚姻观呢是一男一女，然后呢是婚礼之后才会有夫妻的这种情爱的关系。所以这个是圣经的一个教导。好，意义三呢就是讲到要爱慕智慧，那这个部分是跟箴言有关系。那这个部分呢就是讲到智慧是代表生命，那生命呢也是引向神，所以当我们爱慕智慧的时候呢就是会引导我们向着神的道路来走。 在箴言的九章十节是箴言的中心，里面讲到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刚才有几位举手说还没有成为基督徒，但是你们愿意来这个讲座，愿意坐在这里，我觉得你们已经是有这个好奇心，或者有这个心意，愿意更认识圣经是什么，是不是有神存在啊？所以这个心呢，是希望可以更加的引导你们继续的来追求，来认识神。我本来是一个无神论啊，不相信有神的，但是后来呢，就是在一个很奇妙的这个环境下呢，我就相信说，哦，这个世界是有神的。那我为什么会相信这个世界有神呢？因为我是用对比的方式来做一个联想。当我们看到一个地方很干净啊，我觉得这个教堂很干净，很干净。为什么我有这个干净的观念呢？因为我知道什么是不干净，明白我意思吗？所以我看到这个世界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为什么我有这个观念，就是人是不完美的呢？所谓不完美，就是人不可能爱每一个人，每个人都会自私，都是为自己打算，为自己着想，每个人都是可能会看别人不顺眼啊，不可能爱每一个人。我有这样的一个观念，是因为一定是有一个东西，不是说东西，有一个 being 它是完美的，所以我才会有个观念说人呢是不完美的。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推理说，那如果有一个 being 哈，不能说东西，有一个不是神的这样的，不是人的这样的一个位格吗，一个 being， 那它一定是完美的，所以才会体现出所有的人呢都不完美。所以那是我第一次想说，或许这个世界有神，但是如果这个世界有神的话，那为什么我感受不到它呢？那后来我明白了，一定是因为有个隔阂。如果这个世界有神，我应该是可以感受到它的哈。感受不到呢，是因为一定有什么东西隔起来。那我后来也明白，这个隔阂呢就是罪。我本来以为我是好人。我觉得我是好人啊，没有杀人，没有放火，没有偷东西，是好人。但是我又想说，如果这个世界是有神的话，这个罪的定义呢，不是根据我，而是根据这个神。而这个神的定义，有罪呢就是不完美，这个罪呢就是我们不能爱每一个人，这个罪的定义呢就是没有达到这个完美神的这个目标。所以我理解到了，是因为这个罪是隔开神跟我，所以我感受不到这个世界有神。所以当我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呢，我就立刻认罪啊，说我真的是一个罪人，我说过谎，我有时候不孝敬父母，我不可能爱每一个人，我有些人我觉得很讨厌啊，所以我就是把一连串的把这些罪呢就是讲出来。讲完之后呢，我就邀请耶稣进入到生命当中，因为他相信他是一个完美的人，然后他为我的罪而死，代替了我的罪，所以我就可以恢复我跟神的关系。所以明白这一点之后呢，就立刻就是接受耶稣进入我的生命当中。所以这个是我从一个无神进入有神的一个思想的过程。那我们今天当中在座的还有不认识神啊，不是基督徒的人，不知道你的阻碍是什么啊？但是如果你可以认识这个神，那实在是一个很大的福气。所以很高兴你们今天可以来，那希望我等一下讲的你们可以继续留下来，还有明天，那让我们借着雅歌呢也是可以更加的来认识这个神。在箴言八章呢是讲到寻得我的就寻得生命，这个我呢是指智慧，那这个智慧呢也是象征神啊，因为在神创造的时候呢，这个智慧也在那里。所以今天敬畏神就是智慧的开端啊。那这个是最后的一个总结。那无论是雅歌或箴言，他们是讲到男女有别，但是我们合起来看呢，就会是一个美好的一幅图画。所以希望我今天所讲的可以帮助大家建立我们的婚姻关系啊，从赞美开始。所以今天丈夫回去要先开始啊，先赞美妻子，然后 每天都赞美，相信我们的婚姻关系一定是更加的美好。好，我们这段时间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啊，把箴言还有雅歌放在圣经当中，来启示我们如何在两卷书当中来跟进我们婚姻的关系，还有如何的敬畏你。主，我们为着在座的每一个夫妻祷告啊，主你在我们当中啊继续做这个爱的桥梁，让我们因着你爱我们，让我们彼此的更加的爱对方。我们不在婚姻当中的，也是求主帮助我们更深跟你的关系。让我们每一天都活在你的爱中，而在你的爱中，我们就没有一切的惧怕。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